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紧锣密鼓的接着上一节课我们讨论的创世纪的第五章，进入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不知道你们谁的数学好，大河的数学应该好。
大河
我自己感觉会好一点。
那你今天啊，要把你这个心算的这个能力要拿出来。
但是我在准备这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脑子已经非常非常烧脑了。
对对对，
我就有些是算不过来。
这里头有很多的数字，而且这些数字呢都不是没有意义的数字。
嗯，
这些多少代啊，多少岁啊，有多少岁生了谁啊，都蕴含在这一章圣经里给我们的内容。整个这一章圣经呢有32节，我们干脆把这一章内容呢通通的给大家读一遍，然后我们解到哪一句呢，就再挑出那一句来，好吧。
我先读前面8节。
嗯，
可以啊，
对吧，每个人咱们把这都读完了，对吧。第一节，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
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
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
马土萨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萨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韩、雅弗。我先提出第一个问题了哈。
OK，
我们假设这个经文是没有漏代计算的，就是谁生了谁，谁生了谁，都是严格按照这个计数，它是一个
一代
完整
的。
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看到从亚当到他的最后一代挪亚， 一共是十代，对吧？一共是十代。我们该隐那边是，该隐那边一共是七代，
七代，
对吧？这边是十代，所以说该隐的那支的人，没准比这边活得还长呢，也不好说哈。
不好说。
因为该隐那边神对他们就没有数字上的描述，没准神只选了几个代表来说了说，没准在洪水来之前，某一场病，他们的人都死光了，我们都无从知晓。
从圣经的解释来说，他们的年岁应该低于这一支。
那如果他们的年岁低于这一支的话，
对，
第一，他们就漏代计算了。比如说他们有二十代，只记录了七代。第二呢，就是说大洪水之前他们早就死了。如果是按我们的下意识的理解，认为他们的最后一代也是死于大洪水的话，那他们这边十代，那边七代，肯定那边七代的年岁要比这边十代的年岁长。
啊，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或者生孩子吧。
而且呢，你看当时到了挪亚的时候，上帝已经忍无可忍了，人类已经败坏的如此如此了。
第六章的内容
啊，那么我的理解应该是指的该隐这一系的问题。
那我们这样，我们先回到趣味数学里啊。既然说亚当在后面就没有技术了，这样写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对吧？我想问。亚当活到了930岁，那么他看到了自己的几代子孙呢？有算吗？
这我可以马上回答阳光的问题，
哦，
他可以看到了他第七代孙。
我剧透一下，我剧透一下，因为大河手上拿了一个历代的表，我突然发现他拿了一个表，
那是他的第九代孙。
哦，对对
对，也就我们不说他第几代孙啊，就是说
对，
就是说其实啊，我们看到亚当死了哈，实际上一直到洪水来之前几百年亚当才死，
还活着呢。
亚当没有活着看到诺亚，
嗯，
但是亚当看到了诺亚的爸爸拉麦，
对，
马土撒拉的儿子
啊，
对，马土撒拉的
表上面记录对吗？是看到
阳光说的非常对
吗？
就是到拉麦这里
，OK，
对，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代接一代啊。实际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共存的，
对，
这个里面为什么要共存呢？其中有一个神学家的解释啊，他就是认为什么呢，他认为伊甸园的事情需要口口相传，需要一代一代相传。我可以说亚当是伊甸园的唯一亲历者，他和夏娃，对吧？之前之后的这些所有代理都是在伊甸园之外生的，那么伊甸园的事情是靠亚当要一代一代交下去。我们也知道挪亚是非常重要的一代，那么在这一代其实是神的审判，那么到了这一代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诺亚的爸爸拉麦亲口听了亚当的对伊甸园的这个叙述之后转述给了诺亚，以确保伊甸园的故事呢，伊甸园的事情呢能够比较完整的被保留下来。
是的，
觉得阳光的推测哈是很有道理，但这里边还有一个奥秘，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就是每一代名字的真正含义。
哦，对，
实际上这个含义已经传递了整个阳光说的，就是亚当要告诉他最后的孙子的。你看，亚当他咱们都知道是人和红土，对不对？赛特呢是被指定或者是替代或者是补偿。然后你看啊，到了以挪士的时候吧，以挪士其实这个名字是软弱，它含义是软弱。但是呢，你从以挪士这个最软弱的人身上啊，你真的能够看到神其实特别大的。
他才求告耶和华，
哎，他求告，也从他开始求告耶和华的。然后到该男，该男的他的含义是铁匠。你看到马勒列也已经不是求告神了，是赞美神了。
就该男的孩子。
对。然后到了亚列下降，然后到以诺，以诺已经开始奉献，对吧？然后马土萨拉到了
他死的时候
将有审判，
大事发生，
对吧？有大事发生，这个其实是孩子是这个名字，说明以诺他是有先知的职分了，他看见了，他明白了，对吧？跟神有交通的。然后到拉麦，拉麦呢是征服者，拉麦跟那个拉麦是同名的啊。然后到了挪亚已经是安息，所以你就从大概他传下来的这个名字上看，你能感受出来他们渐渐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
对，刚才小西呢是宏观的把家谱里列到的这几个人 的名字的意思都说了一下，我在里面找到一些好玩的点。
好，
我想跟大家说哈，我们在这儿看啊，赛特的子孙绝不止这些人。
是，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都说什么，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五章第七节说，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这些生儿养女全部在这个家谱里，
对，
全都不在，
对对对，
全都不在。然后他每一个都是这样，他记录的这一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长子，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一支的代表，
嗯，
对吧，是这一代人的代表，
对，
嗯嗯，
或者说哪怕这个人不见得是这一个人的代表，因为挪亚要从这个上面出来，所以就是他是倒着推的。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最终上帝是要推到那个末后的亚当是要从哪一支出的，
对，
如果末后的亚当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的，对吧，那么犹大这个支派一定要往上推，他就一定是有一条线的，所以神关注的是这条线。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在之后很快就要发生大洪水了哈，大洪水是所有的人都灭亡了，人类都灭亡了，除了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儿媳妇儿，还有诺亚的老婆之外都死掉了。那么我们就从诺亚往上看，
嗯，
我们从诺亚往上看会发现，诺亚上面的这九个先人没有一个是死于洪水的
啊，
应该说全部都是寿终正寝的。最后一个死的不是诺亚的爸爸拉麦，而是诺亚的爷爷马图萨拉。
对，
好，我们一点一点来解释，其实这里面的寓意还是很好玩，很好玩。
好玩，
我们一个一个说哈。
嗯，
我比较关注的当然就是很容易就关注到了以诺的身上哈。
很好，
如果以诺这个名字我们也不陌生，该隐给他的孩子也是起名叫以诺。
嗯，
但是这个以诺就很有意思了，这个以诺是圣经记录的连亚当在内他这个后面十代人里面寿命最短的一个。
对，
但是他是唯一的一个不是死在这个世界的，他是被神接走的。
对，
好，那么这里头很有意思，我们会发现以诺生马土萨拉的时候也是在所有的这十个记载里面生孩子最早的一个，他65岁就生了马土萨拉。
嗯，
啊，然后呢很有意思，那么他在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
嗯，
啊，那为什么他生了马土萨拉才与神同行呢？我们不知道。然后呢以诺呢是活了365年，这个365年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一年有365天，那么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神的意思就是他每天都与神同行吧，可能最少他应该是有这个寓意的哈。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拉麦，马土萨拉的儿子，挪亚的爸爸拉麦，这也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人物。在该隐的那一支里面，倒数第二代是谁？我们上一节课说那个高举罪的那个人就是拉麦，
就是拉麦。
而这边这个也是倒数第二代，也是拉麦啊。刚才飞鸟也说了，很多数字上的巧合他不以为然，这里面就有一个数字上的巧合。
嗯，
那个罪人拉麦，或者说该隐的后代拉麦，他说杀该隐的遭报7倍，杀拉麦的遭报77倍。那我们看到赛特的子孙拉麦他活了多少年呢？
777岁。
他活了777岁。
对，
我们也知道七在圣经中或者在古希伯来文中它是一个满的意思，满数的意思。
嗯，
所以拉麦虽然活了777岁哈，但从数字上来说它是一个满数。
对，
那么我们看到该隐的子孙拉麦他说的这个77也是一个满数。
嗯，
他说的这个77是什么？是完全的是仇恨，是报复。
对，
就是谁要杀了拉麦你就要遭77倍的报。
嗯，
而且谁惹了我我都把他杀了，他
没错，
拉麦自己就宣称了。
对，
而且以罪为乐，以罪为荣。
嗯，
而这个777是什么？是生命。
嗯，
是生命达到了满数。
对，
说神在这个地方对两个人的态度就非常的清晰了。
嗯，
让我们起码看的是比较明确了，在这里就花开两朵了哈。
嗯，
而这个拉麦呢还有一个特点，我是说赛特的子孙拉麦。
嗯，
我们看拉麦活的时候，
嗯，
他经历了什么？他是活到777岁。其实在他死了以后5年，刚才大河查了一下，他死了之后5年大洪水就来了。
嗯，
那么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亚当的死亡。
对，
而亚当也告诉拉麦，在伊甸园里他就活在死的咒诅里了。
嗯，
那么但是他们前面的人都没有看到亚当的死。
嗯，
我们看到拉麦看到了亚当的死，也就兑现了亚当在伊甸园中被咒诅的诺言。
嗯，
但是呢，他同时也看到了以诺被神接走。
对，
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的。
对，更准确的说呢，应该是拉麦看到了他上面的六个爷爷的死和一个爷爷被神接走。
对，
创世纪每一次读到以诺，我们总是觉得很美好，以诺与神同行，
啊，嗯，
三百年啊等等之类，就然后就被神接走。只是看这个角度，
嗯，
然后这一次突然再去读的时候，再看解经资料啊等等之类，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嗯，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对的，就是以利亚和以诺，
嗯，
都是没有经历死亡的。
是啊，
而我们都知道人类自亚当之后就是必须死。
嗯，
有两个人没有死。
对，
而这两个人都是和神在一起的。
没错。
嗯，
也就是说和神在一起的时候，
嗯，
没有死亡。
我的问题啊，我是接着飞鸟的问题。
嗯，
在这个时代的子孙当中，唯一一个以诺被神接走。
嗯，
那咱们再往远一点看，就是后边还有一个以利亚，也是被神接走。
对，
整个旧约时期好像就这两个被神接走，
圣经里记录的就这两个。
对，第一，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单单就这么两个人，就那么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被神接走？
嗯，
另外，他们凭哪点符合神的条件了，他被神接走？别的人可能还从属灵方面说，好像可能更比他们更属灵。可是呢，为什么偏偏就以诺被神给接走了？
嗯，
他做的哪点儿感动了上帝，
嗯，
让上帝把他给接走了？
嗯，
这是我的问题。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下意识的会落到一个，就是你做了什么，然后你得了什么奖赏，就是还是会落到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知道人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奖赏的。如果让我看的话，我首先看到的是神的权柄，然后剩下的才是这个人对神的权柄的顺服。
有道理。
我们不知道他们行了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知道神拣选他们。我觉得如果看不到神把他们接走的这一点，不觉得他们是幸福的。他们活得短啊，
嗯，
他们在这个世界活得短，人家都活九百多岁，他才活了三百多岁，
可是他后面永远活着。
对，他是被神接走就永远活着了。所以在圣经里记述的这两个，我觉得他们不管是他们那些长寿的如马图萨拉，还是这个短命的如以诺，
嗯，
他都是上帝要展示给我们看的一个标志。
对的，
嗯，
实际上都是一个标识。上帝就是说，如果与神同行就可以战胜死亡。
对的，阳光，你刚才说的那个描述哈，就是说，你说他其实是短命的，那个是因为有死亡的概念在里面，我们才看见他
是
短命的。
是的，
是的。你应该说，我们是看见他在世的日子，
对，
是最短的。
是的，是的。
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渴望这个世界的话，那你自然就觉得他在世的日子是短的。但如果你要跳到圣经外面去看整本圣经的时候，你就明白在世的这个日子是一种咒诅啊，
是，
他是提前就回到伊甸园了，
是，
他是永活在那个里面。
对，对，
这个里面应该这样去理解，可能更舒服一点，就是以诺被神接走这个365岁的时候，正好是个什么时候啊？
嗯，
是亚当和赛特死的中间。人们看到亚当的死，就包括拉麦和他的这些爷爷祖爷爷们看到了亚当的死，知道哇，我们是活在神的咒诅里了，
嗯，
每个人都得死了。他们紧接着看到了以诺的被神接走，
嗯，
那么神在赛特死之前，也让赛特看到了截然相反的两个结局，所以以诺活不了太长，因为他不能让赛特带着这样的一个遗憾死去，赛特认为没有指望。这个以诺的活着是要给
赛特看，
赛特以及他的子孙看见，
嗯，
与神同行是要进入到神的荣耀中去的。
对，至少我觉得圣经在这两个特殊的例子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人是可以不死的。
是的，
因为这个是旧约对我们的一种提示，我 我们回到新约里面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嗯，
我们可以跳过就是说亚当他们这一族，因为最后圣经真的是给神所拣选的人去看的。我们四个现在正在读圣经的话，他就是给我们四个去看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看见真的是和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可以不死。
嗯，
旧约里面有，新约里面也有。
对，
在这个时代祖孙当中啊，我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人类的寿命都是比较长啊，都起码都900多岁、
嗯、
这是一个。另外呢，我话又要说回来了，那时候洪水以前好像人类的近亲繁殖好像就
也
好像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的、啊、对，也比较多。嗯，
稍微我做了一点点小统计，就是你看、
嗯、
从亚当一直到挪亚这十代人，
嗯，
这个寿数呢是普遍来说啊，就是在逐渐的在递减。生孩子的年龄呢，假设他提到的这个十代人的这名字都是长子的话，
嗯，
那么生孩子的年龄呢都是逐渐的在
提前，
这是我看到的一点数字上的一些规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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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我说说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哈、
嗯、
我们看到了马土萨拉，这马土萨拉活的是这十代人里面最长的。
嗯，
这个其实是有神的一个心肠在里面的。刚才我听到大河和小溪都在说马土萨拉本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在他之后有一件事情要发生。那么也有资料把他的名字呢比喻成掷出去的飞镖，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这个、
嗯、
就是这个飞镖扔出去之后，
嗯，
它落地它就要完成它的使命。
嗯，
那么就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马土萨拉和这场洪水是有大关系的。
嗯，
那我们也看到了马土萨拉死当年洪水就来了、嗯、我们可以认为神让马土萨拉出生之后呢，意味着马土萨拉的结束也是人类的这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包括从血统很多文明都没有了，
嗯，
然后包括从人的寿命，包括人的饮食，非常多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所以这场大洪水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大洪水。这个我们可以说它是是神对人类的又一次审判，
对，
又一次非常严厉的审判，
对、
嗯，
对人之前的罪做一个了结。
嗯，
我们习惯的是把新约旧约分成两块。
嗯，
而在看到这个大洪水，我们看到远古的这场大洪水，实际上这场大洪水在很多的记录里面，在很多国家的模糊的历史里面都有记载。
嗯，
包括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有记载，
对，
对吧？
对，
所以这场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
嗯，
那么这场大洪水对人类历史的变化当然赶不上主耶稣基督的出现，但是呢它也确实是一场非常严厉的审判，可以说把99.999%的人都灭掉了，
对，
嗯，
把这些罪一并的灭掉了，
没错，
但是罪依然会跟着这几个人进入世界，
没错，
对吧？那么马土萨拉作为神审判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也好，作为神审判的一个标识也好，神真的是不忍心让他落地。
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要引发我要跟他争论的一个出来了。
你说，
对，我觉得你说的扔出去飞镖，我完全同意啊。
嗯、
我也觉得能想象到这个整个的过程。
嗯，
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因为我觉得呀，就是我们别忘了，上帝是以公义的神，他的公义和他的怜悯是并存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那么，但是他是互相不冲突的。
对。
当然我理解你说为什么这个马土萨拉活了这么多年，然后为什么这个飞镖落地的时候他就有大事发生了，是因为日子满足了。
嗯，他起名字的时候啊、
嗯、
我们知道那时候人起名字的时候神已经赋予了他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了。
对， 对，他给他的任务就是这样，也就是说神以他的大能呢保守了马土萨拉的生命，他不管是1000年还是5000年，
对，
还是几百年，
对对，
他可以一直活，一直活到这一天到来。
对，
那么这一天，那么阳光刚才是说这一天是因为神的怜悯，
嗯、
那么就是有神的怜悯的心，
不一定是说他活到500岁的时候，神不忍心让他死，又活到600岁、
啊。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神在设置马土萨拉作为一个最后的标志的时候，
嗯、
神给了人更多的时间，神给了马土萨拉更多的时间。
我还是说，就是这个点，我也是想反对，就是说什么呢？
嗯、
就好比迦南一样，就是 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其实是等到迦南的恶
满
足了，然后再进去的。
对，
也就是这个事件是必然发生并且被设定好的。
对，
人类的这个就是你说 99.9% 被灭绝是设定好的。
对，
只是神把这个东西放到这儿，
对，
等着你满足。
神的意思是万全的，
嗯，
就是他不是一个随意改变的神，
对，
他也不是一个单方向做工的神，他从来不会顾此失彼。
对，
所以对他来说所有的计划都是完备的。
没错，
我们只是说从这里面看到神的某个心意。
对，
就他有一个心意，他为什么不给他俩掉个让他活365年，就赶快的审判他们呢？
嗯，
一个是人的日子，人还没有败坏到这种可以被神立刻审判的程度。
对，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因为圣经里有很多地方他有这样的描述，说耶和华是一个慢慢动怒的神，
没错，
对吧？慢慢动怒，那你说是人因为人没坏他就慢慢动怒呢，还是他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怒火呢？
嗯，
所以这个我们没法去站到神的一个同样的高度去评价他，
嗯，
我们只能从人的角度来说神有怜悯的心。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马土撒拉活的时间是这里头最长的，就意味着上帝希望他的审判能够尽量的能往后推迟，是这意思吗？
但是呢，是的，但是呢，同时要关注到另一点，就是飞鸟说的，神的公义是没有丝毫缺损的。
对，
他不能过千年，他没有活到1000年，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们后来我们看到诗人在诗篇中写到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对吧？就是说，神也不能无限制的让他活下去，让他单延下去，他的公义的审判一定要来到。
嗯嗯
啊，那么在马土撒拉活到969岁的时候就死了，这是创世纪第五章的27节。实际上他死的那一年呢，一件大事就发生了。
对，
那么这件大事发生在亚当的第十代子孙的身上，那么他也是我们人类现在的所有人的始祖。
嗯，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一节课继续分享挪亚以及他的经历。
好，
再见。
再见。
好，再见。
当光明冲破黑暗，在人心为败坏间，只有你也只有我，我心事如此纯真，令我单单只许认识你。我们同门住在树荫下，我渴望与你面对面，只想永永远远被你拥在怀里。我渴望能回到从前，我渴望回到一点。还记得你曾呼唤我，我就与你相会在花园。